Hello。
Hello。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龚振成，非常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晚上的全美电话教育室重症疾病的教育讲座。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邱明星肠胃专科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大肠直肠癌的预防以及治疗。那在还没有把时间交给邱医师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还有我们的服务的内容。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我们在位于 San Jose California， 我们是协助全美国的华人癌症以及其他重症的患者跟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语言以及心理的障碍，面对疾病。同时我们也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的支持。希望之星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疗护机构，我们可以为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以及部分东湾以及中湾地区的华雅医生命末期病人提供专业的医疗和医疗的服务和关怀。所以如果您知道有朋友住在旧金山南湾地区，那他是属于生命末期的病人，那么可以请他跟我们联络。除此之外，我们也提供资讯教育以及关怀服务，这些的服务呢是免费的，对象呢也不分宗教、语言以及社会背景。除了在旧金山南湾为华雅医提供生命末期关怀之外，我们也有一个全美的免费的电话关怀热线1-888-663-8585。我们有一群受过训练的义工在办公室里面值班，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由这些关怀义工来聆听朋友们所打进来的电话，那我们会提供资讯或咨询。同时呢，我们每个月就是在第三个星期四的傍晚，加州时间6点到7点，举行这个全美的电话会议室重症疾病的教育讲座。另外我们在南湾地区，我们也有一个专门为乳癌以及妇科癌症所举办的一个互助会，叫做彩虹互助小组。那这个互助小组呢，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在我们办公室举行。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邱明星医师来帮我们做这一个很重要的讲座。那邱医师呢，他是来自台湾，毕业于台北的医学大学，在美国的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完成的流行病学的公共卫生硕士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附设医院接受了病理训练。在那个时候，他受到指导教授的启发，在肠胃肝的病理上有深入的研究。1984年，邱医师在 Michigan 的 Wayne Stat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完成了住院医师的训练，再到德州大学的医学院晋升肠胃肝专科的训练，并且在休斯顿的 MD Anderson 癌症中心接受内视镜的训练，用来诊断肠胃肝胆以及胰脏器官的病变。他在1989年加入 Kaiser Redwood City 的 Medical Center 负责肝胆胰脏内视镜的部门。所以我们很高兴呢，能够邀请到邱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今天的主题就是大肠直肠癌的预防跟诊断。那邱医师呢，在2013年的8月20号也曾经为我们做过一个胰脏癌的讲座，同时呢，在2014年的6月17号 也为我们做过一个 B 型肝炎跟肝癌的讲座，所以如果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网站聆听这些讲座的录音。那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邱医师。邱医师，你现在是在线上了吗？
是，我在线上。
OK， 那您有大概有三十五分钟的时间来分享您今天所准备的内容，然后我们后面再留个15分钟到20分钟，让线上的朋友可以来问问题。好，那就麻烦你了，谢谢您。
好，谢谢，谢谢希望之星的龚先生提供我这样的机会，跟线上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各位在电话线上的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邱明星。那像龚先生讲，目前是在北加州红木城开设医院肠胃专科的医生。那今天晚上跟各位朋友分享的主题是大肠直肠癌的预防以及治疗。那么我大部分时间会在讲在预防方面那等一下我讲完，大家可能可以了解为什么我是这样在着重在这方面。那大家知道，目前大肠癌在全球癌症的死因之战前三名不管在男性女性都一样我们可以说每天全球大肠癌因大肠癌死亡的人数几乎是可以说每天都有一架中型客机失事死亡的人数这么样的多。那么因为它的严重性，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跟各位分享这个主题。那各位如果说有先打电话注册的话应该手上都有一份讲义。那我今天我的跟大家分享的就按照讲义的顺序来跟大家做一个讲解说明。那今天的内容我想要再着重几个方面在讲义的第三章，第一个就是要讲到最近一二十年来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个新的趋势。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因着这个新的趋势，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这个趋势。那在这个回应的方法里头，我要跟各位分享就是有所谓的二级预防以及初级预防，就是 secondary prevention 跟 primary prevention。 那在二级预防方面，我会花很多时间跟各位讲解筛检。那我想大家都知道，筛检它的意义就是在一个没有症状的个人身上做某种疾病的预防性的检查那初级预防呢，基本上就是说在病灶还没有二级预防可以说是在病灶的初期我们找到病疾病的初期可以早期的治疗。初级的预防呢，基本上就是连这个病灶都不要让它产生。那所以这是二级预防跟初级预防的差别。那最后我会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大肠癌的治疗，因为治疗的方式还有因人而异，所以我就做一个总体上大体上的分享在治疗方面。那么在讲义第四章呢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长久以来我们都知道胃癌和肝癌是属于亚洲国家的疾病。那大肠癌一般来讲我们都是认为是西方人的疾病，但是在过去二三十年来这样的情况已经有很明显的转变比如说在台湾我们一直以来肝癌就是占我们癌症的第一位，但是自从2006年以后，在台湾大肠癌的发生率已经是超越了肝癌成为台湾第一目前癌症的第一位。那在最近几年呢，更登上了世界第一的宝座，意思就是说在全世界至少在我们知道的资料有的资料里头已经它的发生率是登上了世界上的第一位。那从讲义第五章呢，我们可以看见从美国，我现在是来将美国 台湾亚洲国家，我拿台湾来做对比，是因为台湾健保局的资料是相当完整，而且可以容易取得。那么在美国方面呢，从8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大肠癌的发生率或者死亡率是在持续的下降中。那我在80年代末期开始，我们就有大量的做大肠癌的筛检，那这个大发生率跟死亡率下降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那等一下大家听了就会更了解为什么筛检的功效也那么的大。那讲义第六章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呢大肠癌的发生率是持续上升，不管在男性女性都一样。从2006到现在卫生局的统计资料已经连续九年都是台湾癌症的第一位。那如果大家再看下一章讲义第七章讲义这个现象呢其实不只是在台湾。我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Global Cancer Project， 就是全球癌症计划他们这个统计呢如果大家看这个图表可以知道台湾是排名第一的，紧接在台湾之后的是韩国。那么在右边的呢亚洲国家有新加坡还有日本。那纽西兰澳洲是在大概在中间左右。那美国呢是在日本的更右边的，它的现在的发生率比日本还低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情。那在讲义第八章呢，我们可以拿台湾最近几年统计数次台湾和美国的大肠癌发生率死亡率来对比。台湾目前呢标准化的发生率已经是美国的 1.4 倍死亡率呢更是美国的 1.7 倍。那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如何来解释这样一个新的趋势呢？那我今天要跟各位朋友分享很重要的这个趋势我们大概可以用几个有几个方面可以来检视。第一个就是在筛检。那么筛检它的重要性呢，不只是说它可以早期的在癌症的早期就诊断疾病，因此治愈率也比较高，死亡率因此也下降。不但如此大肠癌的筛检跟比如说乳癌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乳癌的筛检我们是找早期的癌症的病灶，但是大肠癌呢，我们筛检的真正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在大肠癌还没有发生以前将大肠癌前期的息肉切除。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大肠癌的发生率也就下降。那从这两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解释在美国所见到的现象，为什么大肠癌的死亡率和发生率在过去二三十年是在持续的下降中。那么为什么大肠癌的筛检可以成功的降低死亡率跟发生率，但是其他癌症比如说肺癌或者是胰腺癌却没有好的筛检方式呢？第一个我们知道大肠癌绝大多数的大肠癌，可以说95%的大肠癌是来自于先前的存在的息肉。那么从息肉变成大肠癌经过长的时间，那这两点都是大肠癌能够筛检成功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譬如说肺癌我们可以说也许可以每年照一次的胸部的X 光，但是因为肺癌产生的速度太快，即使每年做 X 光还是不一定能够防止肺癌的产生。那比如说胰腺癌呢目前根本没有什么工具可以去检查胰管里面生长的东西，因此 大肠癌在某些方面跟其他的癌症的筛检，它的果效是确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讲义的第十一章呢，我跟各位分享的这里就是从正常的大肠到长息肉，比如说一公分的息肉大概是经过五年的时间，那么从息肉在转变成大肠癌也要经过五年的时间，所以它时间上是很长，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窗户期的 window phase， 我们可以做筛检的工作。那么只要我们在筛检的时候找到息肉，在它变成大肠以前将息肉切除，就可以完全有效的预防大肠癌的产生。在讲义的第十二章这个是十一章是图解，十二章是让各位看从 A 到 B 到 C 这个大肠息肉白色的部分是息肉转变成癌症，那么只要在它在癌症侵犯到肠壁之前切除比如说在 B 期到 C 期之前切除的话，都可以有效的预防大肠癌的发生。所以呢在美国癌症协会它有一个口号叫做80 by 18， 就是80%2018年希望有80%的人口都能够接受筛检，意思就是能够筛检能够普及化因为从上面的资料各位看到已经是可以证明说筛检确实是它非常有果效，在不但在大肠癌的发生率或者死亡率都能够下降。那么讲义第十四章呢我们是试图来解释说在近年来大肠癌在亚裔族群上升的原因。那在台湾国民健康局呢把大肠癌定调或者视为文明病，那最主要就是讲说因为过去一二十年来因为经济环境的改善大家在饮食方面就比较属于西方化，那么在饮食方面很可能是造成大肠癌的重要原因之一。那我们知道从讲义十五章1970年代流行病学家已经告诉我们说大肠癌的发生率跟国民每天油脂的消耗量是成正比的比如说在加拿大、美国、法国纽西兰、澳洲这些吃肉的国家肉食量、进食量多的国家，他们大肠癌的机会是比亚洲国家高的。那么不管不只是油脂还有在肉量的进取方面也是跟大肠癌成正比。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说我们在亚洲国家饮食西方化可能是跟大肠癌的产生有绝大的关系，但是问题是哪一方面的饮食是造成这些大肠癌增加的有特别有关系呢？那么在这里在讲义十八章十八页我跟各位分享很可能就是在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亚洲人很喜欢吃烧烤的肉类，那么在烧烤的过程中呢是产生致癌物质，那第一种可能的元凶呢就是在烧烤的时候会产生多环芳香碳氢化合物，那第二个是产生异磺胺那这两个物质呢我跟各位稍微解释一下，在讲义第十九章食物中形成这个致癌物质的主要原因呢，这个食物中的碳氢化合物， 那么我们知道油脂啊，在化学结构上是属于碳氢化物，在油脂在高温缺氧的条件下啊，能够啊反应就形成这样子的啊致癌物质。那很典型的例子，这烤盘或者是我们的煤炭烧烤的烤肉。那在烤以烤肉来讲的话呢，比如说烤肉中的油脂滴到煤炭上，它会形成这个多环芳香碳氢化合物。那这个物质呢，在随着熏烟上升啊，就附着在肉类的表面。那这个英文叫 PAH， 就是多环芳香碳氢化合物本身就是一个致癌物质。那么多环芳香碳氢化合物的很基本的一个类型，我们叫苯基嘌呤。那么当它进到细胞里头的时候，它会跟细胞的结构联合，当螺旋状的细胞结构受破坏，就造成癌症的倾向。那第二类烧烤物质所产生的致癌物质呢，叫做异磺胺。那这是特别在红肉我们见到的。那么异磺胺的产生呢，是在食物中的蛋白质比如说红类中的蛋白质加热烹调产生出来的化合物。那通常也是在烤肉的时候出现在肉的表面。那我们知道在讲义第23章，红肉里头有特别有两种氨基酸，一个是肌氨酸，一个是苯基丙氨酸，这个是在这红肉特别有的这两种氨基酸，在经过加热以后产生异磺胺，异磺胺在经过肝脏酵素的活化，它就变成致癌物质，在人体里头造成DNA 的突变，那产生大肠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在高温下食物的裂变可以发生可以发生在脂肪、蛋白质甚至在淀粉身上。那么在高温下食物的裂变呢，通常譬如说在100度以上油炸、油煎或者是大火热油快炒、烧烤等方式，都是属于这种高温裂变食物的原因之一。那刚刚没有跟各位分享的是淀粉淀粉的典型高温下的产物就是像炸薯条产生的丙烯氨酸。那因为这个跟大肠癌比较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跳过不讲。那么在讲义第26章，在肉类食物跟肠癌的风险，除了红肉以外，另外一类的就是所谓的加工肉类。那加工肉类致癌物质主要是来自加工肉类的添加物，就是我们所谓的防腐剂一般来讲我们用的最多的是硝酸硝酸盐，因为它不但可以保持肉颜色的新鲜，而且有防腐的作用。那当我们人体吃下这样子的加工肉类的时候，可以经过人体的肠道菌产生氮亚硝基化合物。那氮亚硝基呢，基本上是非常强烈的致癌物质。那在这一个加工食品呢在很多的种类都是属于我们日常使用的，譬如说在香肠、腊肉、肉干、肉松、火腿之类，都是属于加工制品。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跟各位做一个总结刚刚上面的分享呢，就是至少提供我们一些因应之道。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二级的预防经过筛检可以早期发现并切除息肉。那初期的预防呢刚刚跟各位分享，就是在饮食方面我们可以注意尤其是特别是红肉还有加工肉 那尤其是烹调的方式，如果是炭烤烧烤的时候，快炒油煎油炸都是容易造成这个食物裂变造成致癌物质，那对人体造成损伤。那待会有机会我跟各位分享还有其他的生活习惯的改变，还有化学预防比如说阿司匹林或是维他命 D 钙片对息肉的产生都有某一些功效，但是平常即使是吃了这些化学预防还是没有办法完全防止息肉的产生，因此筛检还是必须要采取的步骤之一。那么在我们讲到上面的一个筛检的方式，筛检的使用，然后讲到亚洲国家在饮食习惯的改变，可能都是造成为什么美国在大肠癌的死亡率还有发生率下降，而亚洲国家确实在近一二十年不断持续上升的原因。那么在下来我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讲到筛检。那么在讲到筛检的呢我们在进一步讨论之前呢当然我们就要问说，那是如何的筛检，是用什么样的筛检方式，那谁需要筛检或者多久筛检一次。那么通常呢，比如说谁需要筛检或多久筛检一次呢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大肠癌的从基因方面来看的风险因子那一般来讲根据这些分类，我们可以分为一般风险或者增加风险或高风险的族群。那么在听众朋友中，我想一般人大概都属于一般风险，大概70%的人口是属于一般风险族群。那这种风险属于散发性的，就是经过环境长期对人体的影响产生的基因突变这样的突变产生的大肠癌并不会造成遗传，但是另外有25%的人是属于所谓的家族倾向的遗传，就是家里有一等亲的大肠癌的病例的人风险是增加的。另外有5%呢是属于高风险族群，那这个是属于基因遗传倾向的。那么我先跟各位先介绍一下这个增加风险族群，这个在讲义的第32章。那所谓的增加风险族群呢目前我们并不知道这一类风险增加的是什么基因的原因造成的，因此基因是没办法检测，但是我们从家族的病例上是可以来判断的。一般来讲就是最主要跟家里的一等亲是有绝对的关系，那比如说你家等有一位或两位的一等亲有大肠癌的时候你的大肠癌的机会就大大的增加。那一等亲的定义呢，大家都知道一等亲就是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或者你的子女，其他的就不算了。所以有时候常常医生在问到家族病例大肠癌的家族病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最重要的是一等亲其他的祖父祖母就不是那么重要。那么第二个我要跟各位介绍的是高风险的族群，这个是比较少数的，大概5%左右。那么在这一个族群中呢，遗传基因通常我们是已经确定的，那这一群是风险是最高的。那一般上来讲可以分为两种族群，第一类的呢是所谓的叫做家族性大肠息肉症状群症候群，那第二类的属于遗传性非息肉性的大肠癌，英文呢叫 FAP 跟 HNPCC 或者是Lynch 心肿。那这个差别呢，在第一类的呢大肠息肉症候群呢，这一类的病人他在青春期大肠就长满了息肉如果你们看这个图， 讲义第35章呢，大肠里头所看到的息肉通常是几百个几千个，有点类似苦瓜切开内外翻转我们所看到的情形这样子。那第二类这种非息肉的大肠癌呢，就是 Lynch syndrome 呢，是大肠并不经过不长息肉而直接出现大肠癌，通常是出现在右边的大肠，所以两类是不一样，它的基因所牵涉的基因也是不一样。那最后呢，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一般来讲大部分的听众大概是属于散发性的，就是没有家族史的。那这种情形呢，通常是我们的大肠的细胞呢经年累月经过基因突变的累积而成的。那这个通常就是跟我们所吃的食物环境所造成的有关系。而且这种细胞的突变呢，是有一定的顺序的现在已经研究出来譬如说大家可以看图解第38章，就是从正常的大肠里头，因为 APC 这个基因它失去它的活性以后呢大肠上皮细胞就开始增生。那在这种增生的细胞里头呢，它第二次基因的另外一个基因叫 RAS gene 呢，它又受到第二次的打击，它这个基因活化以后呢就产生了我们所谓的息肉。那息肉里头的细胞呢已经经过两个基因的突变了，在经过第三次的P53 基因的失去它的活性以后，就会转变成大肠癌。那所以这个时间呢，就有大概有10到15年的时间。那所以是大肠癌，只要在息肉变成大肠癌之前能够发现的话，都可以预防大肠癌的发生。那么在风险上来讲呢，在39章各位可以很简单的看到正常人如果是没有家族也没有基因的风险的时候，一生的大肠癌的机会大概是风险大概是 2%。 那么如果你有一个直系亲属呢，大概就是 6%， 两个直系亲属就 17%。 那如果是基因的遗传性的，刚刚讲的那样 HNPCC 或是 APC 呢，这基本上是属于高风险的群组。因此呢，我们根据这个风险的评估呢，可以跟各位做这个筛检的建议。那么第一个当然是筛检有不同的方式，大肠镜是我们通常建议各位考虑的因素。在亚洲人很多时候大家都喜欢选择比较非侵入性的，譬如说粪便的检查那如果是选择这样的选项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每年都做检查。那么如果做大肠镜的话，只要每10年做一次就可以了。那么通常我们因为大肠癌在年纪来讲在50岁以上才开始增加，所以才开始上升，所以一般是从50岁开始做起。当然不同国家可能有不同的卫生局的卫生的决策。那么如果做风险增加的族群呢，第一个就是说家里有人直系亲属一位或两位的大肠癌的病例，或者还有其他或者本人有大肠癌手术后，或者曾经有大肠息肉切除的，这些都属于增加风险性的族群。那么这是每3年到5年做一次大肠镜，这是根据息肉的多少或者家族直系亲属的多少来做决定的。那第三类呢，最高风险性呢刚刚讲这个大肠性息肉症候群或者是非息肉性的大肠癌通常很早比如说这个家族大肠息肉症候群在10到12岁开始，我们每年就做大肠镜，到小孩子成年以后就整个把大肠切除，因为它100%是变成癌症的，所以当然在青春期过了以后养老到的时候就做大肠切除的工作。 那么在HNPCC 呢，我们大概是二十岁以后开始做大肠镜的筛检。那么当然还有目前还有其他在研发的筛检方式大部分就是粪便啊，或者是血液的 DNA 或者是基因标记的检测。那么这些目前呢并不是非常的完善，所以还不是最标准的大肠癌的检测方式。那其他还有这个科技的进步啊，像要玩相机啊，或者是电脑断层大肠摄影术，这些都是还在研发的一个方式之一。那么最后呢，刚刚跟各位分享了筛检的什么样的方式筛检，多久筛检一次，那么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筛检的时间，还有interval 就是每几年筛检一次。那么再跟各位再回来讲到这个预防方面，那么一般医学界是认为说透过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的改变是可以预防大肠癌的。那么我们想看看在讲义45章大肠癌可以修正的风险因子呢，中间呢刚刚讲过红肉加工肉类是增加风险的原因之一。那另外呢在美国肥胖是最近几十年的趋势，那肥胖本身也是很重要的风险因素，还有吸烟啊、喝酒等等。还有降低风险除了筛检以外呢还有运动是一个方式之一。那刚刚讲阿司匹林、钙片、维生素这些也是一个方式之一，但是不能光靠这些化学药物就可以达成大肠癌完全预防的一个效用。所以基本上虽然有运动、有吃阿司匹林、有钙片或维生素D， 筛检还是一个必要的工作。所以总结来说，对大肠癌的建议呢，在专家的建议呢在讲义的第46页，在避免肥胖、限制红肉摄取量，还有避免加工红肉，还有酒精的饮用、吸烟、运动，并且吃蔬菜水果是一个方式之一。所以总结刚刚上面讲的二级的预防跟初级的预防呢，就是牵涉到筛检，还有牵涉到对饮食还有生活习惯的改变透过这两项是大概是我们目前能够因应亚洲地区或者在华裔华人族群里呢，亚洲族群里面大肠癌上升的趋势，我们可以减缓的方式之一。那么最后跟大家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大肠癌的症状。那因为大肠的口径呢，在右大肠跟左大肠是不一样，所以大肠癌的症状呢，是根据它长的部位，通常有不同的症状。比如说右大肠呢，因为它口径比较大，所以通常阻塞的现象不容易发生，不会在早期发生。通常病人开始就是虚弱或是贫血。那如果肠癌是长在左边的大肠的话，就会出现大便习惯改变的症状。那如果是癌症长在靠近肛门的部分，当然就是血便等等这些症状。那一般大肠癌的治疗原则还是以外科手术为主，那么只有在第三期到第四期才加上化学疗法。那标靶药物大概是通常是第四期才使用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大肠癌跟直肠癌直肠癌就是在左边下段大肠癌后侧或者肛门附近，尤其是肿瘤长在肛门的时候，它治疗的方式跟大肠癌并不是完全一样，有时候牵涉到在手术之前是牵涉到化疗跟放射线治疗让肿瘤缩小再做化疗的工作。 在做手啊外科手术的工作。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有大肠癌发生转移到肝脏或肺脏的时候呢，在某些情况啊，还是不要放弃希望，因为切除啊，如果比如说在啊肝脏，如果是有转移只有一很啊局部性的时候，可以做切除的工作啊，在某些情况下还是可以完全治愈这个大肠癌的。那么最后啊第五十章呢，就是跟各位讲到大肠癌的五年存活率。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期第二期啊存活率是最高的，到第四期存活率低。所以啊基本上呢，我们讲说预防重于治疗啊，如果说啊做筛检的时候很不幸的找到大肠癌啊，通常是早期的，所以治愈率也是蛮高的。那最重要的是大肠癌如果切除息肉的话啊，经过筛检来切除息肉的话啊，就可以完全预防大肠癌的发生。那最后呢啊，再跟各位分享就是另外一个很惊人的趋势，就是最近20年呢，我们观察到这个大肠癌有年轻化的趋势。那这样的趋势呢，不只啊限制在啊美国，在亚洲国家，在许多其他的国家都有同样的趋势。那这样的大肠癌呢，这一类的大肠癌通常是长在左边的大肠还有直肠。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目前啊专家并没有定论。那下面有几张图表是跟各位分享啊，比如说在啊50岁以上的，不管男性女性啊，在美国来讲，这个大肠癌的啊发生率是在下降之中。但是年纪20到49岁呢，在过去20年呢，大肠癌的啊发生率是急速的上升啊，上升了50%。那尤其是在越年轻的族群，比如说20到29岁啊，大肠癌上升的发生率啊，上升的速率是比30或40岁的更严重。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啊，专家还是没有定论的。那最后两张图表示，大家可以看到，在加拿大也好啊，在英国也好，或者甚至在台湾啊，我们在啊报道上都有看到大肠癌年轻化的趋势。那么目前呢？啊，并没有建议说筛检啊，对年轻族群做筛检的工作。那最主要的是因为啊，虽然啊大肠癌年轻化趋势，但是啊大肠癌一般来讲还是啊50岁以上的啊概率是比较高，所以因为啊经济或资源，就是资源方面的啊分配的关系，所以一般还是着重在50岁以上的筛检。那今天我跟各位就分享到这里，我们留下大概15分钟的时间，可以跟啊各位听众可以有 Q&A 的机会，谢谢各位。
好，邱医师的啊讲解，那他你所准备的这些讲义的内容呢，也很啊。很清楚哈，那我想我们就开放线上的朋友可以发问。那么如果您有啊有关大肠直肠癌的问题想要请教邱医师的话，请您按星号61大 X1 这三个键。那么当你按这三个键的时候呢，我这边有一个电脑荧幕呢，我就会看到您的电话号码在排队。那我会宣布您的电话号码的最后4码。那当我宣布完的时候呢，您就可以发问。那我们原则上呢是一个人问一个问题，那么您问完问题之后呢，我会再把你消音啊，这样的话让邱医师呢可以直接来回答你的问题。那么如果你想要再问问题的话呢，你也可以再排队，再按星号61这三个键，那啊就可以再继续排队哈。那我们第一位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最后4码是7988，请您现在发问。
邱医师您好，听得到吗？
听得到，谢谢。
好， 那个我有个问题是，不知道长期视啊跟大肠癌有没有关系，及长期视的治疗。
OK， 长期视啊就是大肠的有 pocket， 那么这个长期视的产生有时候是基因遗传啊，但是大部分就是跟年纪有关系，就是wear and tear， 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长期视发生的机会越高。那长期视本身跟大肠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长期视的治疗呢，基本上就是因为长期视本身有时候很多人有这长期视并没有症状的，那有些人是有症状，症状就是有时候会腹部疼痛，常常会有压迫感，或者是常常要上厕所造成生活上的不方便。那么一般来讲治疗是不能把器室拿掉，几乎是要肠子切掉是唯一的治疗方法。那通常我们是建议病人吃增加饮食的纤维素的纤维素进食量增加的话，当然大部分时间可以减轻症状。那么但是如果要真正的除去症状，或者是因为有时候这个器室是会破裂造成感染需要抗生素治疗，有时候是器室里头的血管会破裂造成大量的出血。那么通常是如果说这个破裂或者是血管破裂造成出血，或者是器室破掉造成感染，如果是常常发生的时候才会考虑外科治疗否则的话一般还是主张在内科治疗。所以治疗的方式呢，有饮食方面高纤维，那么有些情况呢如果有产生并发症要吃抗生素或者是要做大肠镜止血。那么如果是常常发生的时候，就或者是这症状造成一个人没有办法外出，因为常常上厕所的时候，才考虑开刀。那开刀呢，通常是把有长器室的部分切掉，有时候是切左边的大肠，有时候是整个大肠的拿掉，如果器室是整个大肠都有的话。所以治疗大概就是分这个三个方式，饮食或者是对症治疗或者是外科治疗，那跟大肠癌是没有关系的。
哦，好，谢谢。
OK，
好，线上的朋友，如果您要发问的话呢，可以按星号61这三个键来排队问问题。医生，您刚刚提到呢，这个大肠直肠癌的检验的方法呢，有好几种那么有一个非侵入性的方法，就是大便潜血的检查，每一年做，然后每五年呢做乙状结肠镜，或者是每五年做大肠背剂造影。那这两种方法的利跟弊是什么？跟大肠镜来比较的话
，OK， 所以大肠镜呢，基本上你是可以直接进去大肠，然后如果发现有息肉，就可以同时切除，所以做一次手术这个 procedure 的话，就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背造影剂呢？基本上也是属于半侵入性的，基本上就是要从肛门放背造影剂，然后人要转动，然后X 光拍照。那它的优点呢，当然就是不需要不是一个侵入性的检查，但是它是牵涉到其实在打背剂的时候，通常还要打空气做对照做 contrast， 才可以找到比较sensitive 一点，可以找到比较小的息肉，但是很小的息肉有时候是被造影剂做不出来，那它检查也不是那么样的舒适，因为大肠镜通常会给麻醉，所以大部分大肠镜对大部分来讲，大部分的病人来讲并不是那样的痛苦。那么潜血检查是最近专家在 debate 的，就是大肠的潜血检查跟大肠镜到底是哪一个方式比较好。那么因为潜血检查的方式目前已经有相当的改进以前的潜血的所用的化学药剂呢 会受很多的影响，甚至我们在吃，如果在做粪便检查的时候，前一天有吃红肉啊，这些动物的肉血在你的肠胃道里头，都会造成阳性反应。那最近比较进步的潜血测验呢，是比较 specific， 所以做检查的时候也能够不会有那么多的false positive， 就因为潜血检查如果是阳性的时候，病人就还是要叫到诊所来做大肠镜。那么一般来讲有做比没有做好，所以如果病人不愿意接受大肠镜潜血大便的潜血检查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式，但是他必须要每年做，因为他是需要肠子有长大的息肉或者是癌症的出血，那一天你做的粪便检查才会阳性，如果那一天没有出血的话，它不一般来讲不会阳性，所以有时候是延迟的治疗，因为你今年做了也许没有检查出来，到明年做有了再做大肠镜的时候，可能息肉大一点或者是癌症就长大一点了。所以通常我们如果说跟病人能够解释清楚的话有相当部分的病人会改变他们的观念，是从潜血检查改变愿意接受大肠镜的治疗。
那请问一下，做大肠镜有没有风险呢？
大肠镜的风险其实是很小的，那最主要除非说你息肉很大，那医生切除的时候造成电烧过度，造成肠壁破裂这样的情形。那么一般来讲呢，因为现在有使用不同的技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讲，就是我们可以打生理食盐水在肠壁中间，让肠壁肿大，然后在切除的时候电烧的时候就不会烧到整个肠壁，就减少出血这个破裂的风险。那基本上大肠镜的风险我们跟病人讲，除了麻醉造成的可能呼吸困难以外，其他就是拿掉息肉以后可能的出血拿掉了部位出血或者拿到部位破裂的危险，但是风险一般来讲都在1%以下，那一般来讲是0.1%以下，一般来讲是非常安全的一个方式。
谢谢您。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请教邱医师的话，请您按星号61这三个键。邱医师，您刚刚提到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一般风险的人呢，从50岁开始呢就要做这些的检查哈。那要做到几岁呢？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以前是我们的协会并没有什么建议，那么现在的标准的建议就是说，从50岁开始，每年做，每10年做一次。那或者是你有些人到延迟到50到55岁才开，55岁才开始做。那通常我们是做到75岁到80岁以后就不再。如果说没有中间这前两三次做的没有发现息肉的话，通常我们就停止追踪了。因为你知道大肠镜是防止5年10年以后大肠癌的发生。那么到了75岁80岁以后，可能有其他的疾病或者是因为我们寿命的关系，所以大肠镜它的好处就比它的坏处少了，所以基本上75岁到85岁我们就停止做了。那当然这也不是年龄也不是唯一决定的因素，如果一个病人是很健康，有在定期运动，身体情况很好，如果要80岁以后要做，我们还是如果根据病人的请求还是会做，但是一般现在协会的规定是大概在75岁、85岁、80岁之间就可以停止筛检的工作。
哎，好，谢谢您。我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1263，请您现在发问。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就是说早晨起来去大号完了以后，吃了早餐又去大号，中午如果吃了饭又去大号，那个是不是肠道有什么问题？
这个原因是比较难确定，但是一般来讲，如果是大肠有气滞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啊，常常是有时候是觉得上厕所上了一次，还觉得还没有上完，大概半个小时还再上一次，或者一个小时也要再上一次。那有时候是早上要上三四次才会就上厕所的频率就会停止，然后到第二天又开始这样的情形。那像您讲的，有时候就您听起来您好像是吃了一餐以后就想要上厕所。那其实人体本身的自然反应就是说，当你把食物放在胃部通常大肠，人体的大肠大量的收缩叫做 mass movement 右大肠开始收缩，通常是一天有三次，通常就是在进食以后45分钟左右，大肠会大量的收缩，然后造成想要上厕所的便意。但是我们知道，小时候小孩子在小时候，我们在做 party training 的时候，把这种 urge， 把这种想要上厕所的在大脑里头帮小孩子训练压制下来，因为有时候是因为socially unacceptable， 所以就不希望说每次有便意就上厕所，所以我们是被训练成是一天只有一次。那么其实呢，正常的生理的反应是每一次进食以后大概是半个小时，在一个小时之间呢，大肠就会有反应，会收缩，会让人有便意。所以从某些方面来讲，这也不一定是有什么样的疾病，只是说我们正常的反应比较强烈一点就会想上厕所。所以您的情形，我想有不同的原因可以解释，但是我不确定是真正的原因是怎么样。
那我们下一位朋友呢，我在电脑上面看不到你的号码，但是如果你刚刚按了星号61这三个键，那您现在可以试着发问。
医生，请问医生，请问你听得到我吗？
可以，谢谢，听得到。
好，我有一个感想，因为我觉得刚才你是不是谈到潜血检验是吧？粪便的潜血检查。
是的。
我觉得那个检查并不是很正确的，因为我曾经看过它的结果，并不能够筛检出病情，那是我第一个感想。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像你刚才所讲的，因为有一些的臭气呀什么的，这个那个的。那另外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的是，这个肠镜，大肠镜的检验是如果说家里有一等亲的病史，那么这样子的状况应该是多少年筛检一次比较好？谢谢您。
好 ，OK。通常如果您对这个潜血大便潜血反应检查的观察是正确的，因为它的不准确性是相当高，有时候是身体有长东西没有检验出来，有身体没有长什么东西，大肠没有长什么东西，它就变阳性的。所以当然不是最理想的方式，我们最理想的方式还是做大肠镜。那第二个您在讲这个，如果有家族病例一等亲的时候，如果说一等亲家族因素应该是考虑两个，一个是一等亲的是人数是一位两位或三位，那第二个是在一等亲他生病的年龄，如果说大肠癌产生在50岁或者55岁以下，他的遗传基因就更强。那么通常我们是考虑发生这个家族这一位分子 他的发生的年龄，还有有几位大家族一等亲有大肠癌，这些病例都相当严重的。那至少呢，我们是希望五年做一次。那如果说有一等亲两位或三位，有时候病人会要求是每三年做一次，那我们认为这都是在容许的范围的。那基本上一般来讲都是五年做一次的。那如果说遗传的倾向比较强烈，比如说一等亲的年纪比较轻或者比较多位的时候，三年做一次也是无妨。
好，谢谢。那我们下一位朋友呢，电话号码是1988，请您现在发问。
邱医师，请问一下你有一张上面是讲说避免大肠癌请这样做，最后一条是说多吃寡糖帮助肠道养好菌分解致癌物，然后你下面有一些那个图片表示哪些食物是有寡糖，请问一下寡糖到底是什么？我常听到可是不懂那个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寡糖。
OK 呀，你的观察很正确。第一个就是说肠道菌呢，目前是很多的研究在做，就是基本上肠道菌是不是跟大肠癌有关系有人认为是有关系，有人认为不太确定，但是所以很多研究还在进行。那么通常呢，肠道菌是在我们人体里面的自然生长的细菌。那如果你要改变肠道菌，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吃益生菌，一个是吃益生元。益生菌就是吃好的菌种到身体里头，那么益生元呢，就是属于寡糖类。那就是说你其实你吃的不是益生菌，你吃的是益生菌的食物。那简单的来讲，定义寡糖呢，它就是说不是多糖葡萄糖，比如说葡萄糖是单糖蔗糖是双糖。那么寡糖的定义大概是三个分子到九个分子连接起来的糖类。那这些糖类呢因为葡萄糖比如说一个分子人体可以消化吸收蔗糖两个分子人体也可以消化吸收，三糖以上人体就没办法消化，所以这些糖类吃下去以后它是直接进入小肠大肠。那这些寡糖呢就变成人体里面的细菌的食物。所以吃寡糖呢是可以养菌，就是让细菌身体的菌类繁殖很快，但是它的副作用呢，因为这细菌会吃这些糖类会发酵，所以常常有的情形就有时候吃寡糖是会造成腹胀的情形。那么如果说真正要改变肠道养好，人家常常说是吃菌不如养菌，你吃好菌吃益生菌是对你的身体有帮助，当你吃寡糖加上益生菌的时候等于你在养你身体的益生菌，那其实效果比 光吃益生菌更好。所以基本上寡糖就是小分子的糖类，人体不能吸收，但是我们用这样的食物吃下去来养身体的好菌。那在寡糖呢在自然界存在的不多，那通常美国大概不太容易买到，我知道亚洲国家譬如说日本台湾可能有一些健康食品店你可以买到这一类的食品，那中国大陆香港我就不知道。那这是因为需要人工合成的，因为自然界除了我在图片解了一些有些比如说牛蒡这些等等，有些食物有，但是大部分是不存在自然界的。
刘医生，那请问一下益生菌是怎么样来摄取呢？
益生菌通常就是我们需要买这个需要购买的益生菌的话，比如说基本上益生菌好菌大概是有两种，一种是应该叫 lactobacillus 是乳酸菌吧，另外一个是比菲特菌 bifidobacillus， 大概是一般是这两种。那在市面上 Costco 啊，很多啊店都有，除了这两类还两大类以外，啊也有少数是啊其他的类，但是啊基本上这种菌的啊制造呢有两种，一种是它变成它干燥以后它是活性的，但是你吃到肚子这个菌是活的，有一类呢它是属于活性，它没有干燥，所以它是要啊。如果你买来是要放在冰箱里头的，那是比较麻烦，因为啊不容易携带啊，所以有一种是 dry 的啊 live 的这个 probiotics， 那一种是不是 dry 的，通常是比如说液体的，这种是啊属于活的活菌，那是需要特别的保存，要放在冰箱里头，携带不方便。那两种效果都是差不多的。
那有哪些食物可能就已经有带有益生菌呢？
益生菌的话，食物上我们平常吃的并不多，但是比如说日本可能韩国菜，比如说 kimchi 有，那日本的比如说就是 miso 或者是类似这种发酵过的食品，它可能就有一些益生菌的存在。那羊，比如是美国，比如说在 Activia 在羊这个叫什么？yogurt 里面有些 Activia yogurt， 像这一类就含有一些益生菌，但是通常菌量不是那么大。那因为益生菌，如果当你摄食益生菌的时候，益生菌是外来的菌种，所以要在身体生长、生根、生长、繁殖是需要长期的服用才有效。比如说你吃的今天吃的，那可能在三个星期每天吃3个星期4个星期以后，菌量会一天比一天的增加。但是你如果说在1个月就停掉，很可能这些你吃进去的菌种就全部会全部消失，因为身体有很多其他的细菌也不愿意这些外来的菌种在身体里面繁殖，所以益生菌本身是要长期每天的摄取才会在身体生根繁殖。
Okay. 最后一个朋友的last name 是 LIU， 请您现在发问。
Hello， 邱医生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息肉，那个它可以转化成癌症，那个息屎是不是也能转化成癌症啊？
什么东西？你现在讲一次好吗？
那个肠，那个。我呢，因为肚子痛，右下腹痛，做了个肠镜，发现在那个阑尾的地方有一个息屎，因为我那个阑尾已经切除了。
是。
那个息屎要不要管呢？
什么是？我不确定什么是息屎。
就是一个舌头的这边一个田字，那边一个杆子，底下一个心字。息屎。
息屎。OK。气势就是气势跟息肉是相反，息肉是长出来再
出来，对，它那个是在里头有个小房子似的，
对，那个是不需要处理的，它不会变成癌症。
哦，那就不管它是吧？
不管它没有关系，对。
那它那个有经常有个腹痛啊、腹泻啊，跟那个息食有没有关系？
除非是很多气室或者是有一个气室破掉了才会有症状的，那大部分情形可能如果你痛的位置不是在那里，大概不是在盲肠那一部分，可能跟这个气室没有关系。
我就是在盲肠那个阑尾那个地方，然后那个阑尾呢年轻时候就把它切掉了，切掉了以后老是那个地方还在痛，我以为是肠粘连，也就没管它。最近呢，那医生说，那你再做一个那个肠镜吧，就发现了一个息屎。我说是不是因为那个引起腹痛？
你是只有一个气室吗？
对，一个，就阑尾附近。
一个气室，如果说没有破裂的话，也没有吃抗生素，我想跟气室大概没有很大的关系。
好，谢谢你啊。
OK， 好。
好，谢谢邱医师。我想我们的时间呢也比平常呢多了一点啊，不过谢谢你耐心回答线上所有排队问问题的人的问题哈。
OK，
我在接下来呢，我就是简单预告一下我们下个月的电话教育讲座的主题。那我们邀请到王奇恩博士，他是一位心理系的教授，他会谈一谈长期病患照顾者的身心保健之道。这个是他自己呢长期照顾一位患痴呆症的这个家长呢他的一些心得。那再一个是6月15号星期四的下午6点到7点。然后7月20号我们邀请到吴美文肿瘤专科医师谈一谈癌症的免疫疗法。然后8月17号我们请到一位营养师讲一讲破除癌友饮食的迷思。所以如果您对这些的讲座有兴趣的话，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 heartofhopehospice.org 报名。那我们如果您事先报名的话呢，我们如果收到讲员所提供的讲义，我们会事先送给您。好，我们再一次呢谢谢邱医师为我们做的这个演讲，那么也回答很多朋友的问题。那我们下个月再见，祝各位晚安。
OK， 好，谢谢，拜拜。
谢谢您，拜拜。